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April。
今天是2024年7月5日星期五，农历5月30。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则新闻。无家可归者的最高法院裁决对西雅图有何影响？西雅图市长办公室表示，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实际上允许城市定制针对户外露营的限制性法律，但这不会改变西雅图关于无家可归者的官方政策。这项判决被一些人视为在无家可归问题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裁决之一，它可能为西雅图和其他城市推行更严格的政策或扩大现有的公共露营法规打开大门。无家可归问题是西雅图和金县的一个长期热点问题。去年华盛顿州的无家可归者比例在全美各州中排名第六，其无家可归者比例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全美无家可归者比例的上升速度。最高法院周五以6-3的判决支持俄勒冈州格兰兹伯市的政策。即使在没有避难所的情况下，在户外露宿也属于犯罪。该裁决认定，该市对违反市政法规者开罚单并处以监禁的政策，并不违反第八修正案的残忍和不寻常惩罚的条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将清理露营地作为其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在周五发表声明称，该市处理露营地的方法是提供庇护所和服务，保持公共场所清洁，方便所有人使用。他说，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会影响这一方针。为支持格兰兹伯斯起草辩护状的市检察官安·戴文森表示，该判决承认了地方权力的重要性，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是地方选民领导的任务。当地的无家可归问题倡导者抨击了最高法院的判决，称这是将贫困和无家可归定为主犯罪。市议员塔米·莫拉莱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今天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全国所有工薪阶层都是毁灭性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以照顾我们最脆弱的群体。莫拉莱斯说，他正打算努力加强对租户的保护，防止驱逐、人力服务资金和社会住房。西雅图金县无家可归者联盟执行主任艾利森·艾辛格告诉Axios， 两起正在审理的法庭案件可能会对当地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就西雅图市的无家可归者政策对该市提起的诉讼，以及无家可归者联盟就布里恩市禁止晚上7点至早上6点在公共场所休息、躺下或睡觉向州最高法院提起的诉讼。艾辛格说，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可能促使当地无家可归者权益组织采取更多的法律行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分会誓言将采取法律策略，根据州宪法保护无家可归者。华盛顿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主任米歇尔·斯托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能以惩罚的方式来摆脱无家可归者和贫困。那么呢，最近西雅图市检察官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也做出了反应。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俄勒冈州格兰兹伯斯市禁止户外露营的法律，推翻了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018年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限制了对露营的监管，除非有足够的庇护床位。去年9月，西雅图市检察官安·戴维森起草了一份辩护状，数十个其他美国城市和许多其他城市加入了这份辩护状，并向法院提交了更多的法庭之友辩护状，呼吁对此案进行复审。市检察官戴维森今天对法院的裁决做出了回应，今天的裁决清楚地表明，确定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政策是地方民选领导人的任务。这一裁决强调了地方权力的重要性，全国各地的各种地方司法机构在此次诉讼中支持 Grant Pass， 这表明地方政府认识到为社区中的每个人创造安全健康的环境的重要性。而第九巡回法院之前的裁决限制了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使其变得更加困难，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支持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营地对社区的影响，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感兴趣的社区成员都必须努力实现更多经济适用房，减少芬太尼和毒瘾，以及更好的行为健康治疗等共同目标。虽然我作为市检察官不能决定营地政策，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才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戴维森说。那么这一则这个新闻呢，主要是反映了美国最高法院对俄勒冈州格兰淄博市禁止户外露营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裁决，然后西雅图市的无家可归者的政策及其实施方式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那这个裁决呢，也是被认为对无家可归者问题的这个法律处理方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倡导者来讲的话，当地的无家可归问题的倡导者强烈反对这个裁决，因为这是将贫困和无家可归定为相当于定为犯罪嘛。那市议员也批评说这一裁决对工薪阶层有很大的影响，呼吁加强对租户的保护和增加社会住房。那么无家可归者联盟的执行主任艾利森·艾辛格也指出，这一裁决可能促使更多的法律行动以保护无家可归者的权益。那么这个本身无家可归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就是经济啊、住房啊、心理健康啊、毒品成瘾等多个方面。那么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呢，就是引发了如何平衡这个公共安全和无家可归者关怀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虽然地方政府在处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法律的这个权利哈，但是如何有效的运用这些权利来就是既保障公共安全，同时也不伤害无家可归者的权益，仍需要是一个就是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那 April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吗？
对，我是因为像这种任何的关于这种法院的裁决，其实其他州的裁决都非常有可能影响到另外一个州的裁决嘛，尤其是像俄勒冈离我们这么近。然后其实我也有想到说，我前段时间去了俄勒冈一趟，在波特兰那边，我确实是看到波特兰的无家可归者感觉比西雅图这边的还要多，然后街区上面还要更加乱一些。我其实完全赞同说这个里面提到的不应该把无家可归者视作犯罪。那但是呢，这个其实但这个关于无家可归者所引发的犯罪问题，确实是我们需要去格外去关注，并且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我觉得像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不会，可能我们没有什么就是干涉的权利，但是确实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权的这么一个措施，能够实施。然后一方面呢，能让无家可归者的他们的这个人权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呢，也能保障其他人的 安全问题，因为无家可归者真的是，尤其是我发现在夏天的时候，我这几天出去 downtown 或者是U District 附近那个 Avenue 上面，都会发现很奇怪的人变得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走在路上会比之前感到更加的不安全，对，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还是无家可归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有更新的一个解决方法吧。
我觉得 April 提到一点，就是虽然我们不同意说把无家可归者就是定为犯罪，但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说忽视他所带来的这个犯罪问题。其实我觉得无家可归者它其实分为好多种嘛，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由于工作或者家庭的不顺而导致就是没有钱去住房，然后没有办法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就是搭一个帐篷啊，或者是说这样子。有的人可能是比如滥用芬太尼等毒品而导致这个无家可归。还有对，然后就是它其实分为不同，我觉得是分为不同的无家可归者。那么针对于就是说毒品成瘾的无家可归者来讲，可能需要考虑比如说怎么能帮助他们就是戒毒，或者说怎么去更好的管理他们或者管理毒品，来减少这个无家可归者，同时也是减少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嘛。对于那些就是真的是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变故或者等等不顺利的一些人来讲，对于就是真的就是没有钱去住房的人来讲，可能需要考虑一些比如说经济适用房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政策来支持来就是说给他们一个庇护的这样的空间。如果要是说对于这些所有的人都进行无家可归者进行罚款和监禁来讲的话，其实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也是非常的无奈，就是他们可能
对，没错，
生活方面确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找到自己的庇护所，然后也确实没有钱，工作也不顺利，就是如何来去比起一味的惩罚，如何去从根源上去减少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
去无家可归者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
就是肯定是需要很多就是政府各方相关部门吧，需要考虑各种综合性的措施，包括更多的经济适用住房啦，改善一些他们的心理健康，还有一些毒品这样的治疗的服务啊，然后加强就是社会支持的这样的一个 network 呀，一个网络呀，就只有通过各方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努力吧，才能说来在这一个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一个一定程度的这样的进展。
是的，没错。
就是我们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讲，我们并不是说歧视他们，我们不喜欢的是他们有一部分人所背后带来的就是说犯罪的问题嘛，就是他们比如说毒品成瘾的一些无家可归者，他们可能会就是会可能会攻击，
对社会造成危害。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也希望各方部门吧，就可以寻求既能保护公共安全又能尊重和帮助这个无家可归者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的。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个新闻。下一个新闻是关于西雅图人口的。那西雅图人口在最新的州统计中接近了80万。根据目前的趋势，西雅图的人口很快就会超过旧金山。周五公布的最新人口估计显示，西雅图即将突破80万的大关。华盛顿州财政办公室每年4月1号发布的人口预测显示，西雅图人口在经历了短暂的大流行后稳步增长，到2024年4月将达到 79.77 万人。那最近的趋势线表明，在2025年4月1号的下一轮的估算中， 西雅图将轻松超过80万人。尽管如此，房地产产业呢已经发出了房屋建设放缓的警告，这可能会削弱发展势头。住房倡导者也警告说，西雅图十年一次的增长计划更新目标过低，没有足够的住房建设目标。尽管如此，西雅图这十年的增长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2009年左右突破60万大关，2017年人口突破70万大关，每十年增长超过10万居民正在成为一种模式。西雅图在人口增长方面遥遥领先，延续了常青之州近期的城市化趋势。不过华盛顿州的其他几个城市也达到了自己的里程碑。小温哥华增加了3000名居民，首次超过20万，达到 20.26 万。塔科马位居第三，人口增加了2700人，使塔科马的新估计人口达到了 22.51 万人。雷德蒙德位居第四，增加了2550名居民，首次超过8万人。雷德蒙德是微软总部的所在地，最近开通了两个首批的轻轨站，预示着更大的增长势头。那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是华盛顿州的人口首次突破800万大关，增加了约84550人，达到了8035700人。移民呢是华盛顿州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净移民的概念呢是迁入的人口减去了迁出的人口。那净移民是人口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占人口增长的 82%， 也就是大概 6.91 万人，比去年减少了3300个人。联邦移民局在新闻稿中写道，自然变化占年度增长的 18%， 即15500人。金县的人口增长在全州遥遥领先，西雅图占华盛顿州最大县人口增长的 60% 以上。根据联邦统计局的估计，与城市人口增长大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较为偏远的农村县人口增长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呢，一些基本属于农村的县，如金县东部的基地塔斯县，增长相对较快，增长率达到了 2.75%。华盛顿州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州之一，2010年至2020年的增长率为 14.6%，仅次于佛罗里达州，仅次于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鉴于弗吉尼亚州的领先优势，华盛顿州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攀升至第13位。但华盛顿州作为人口第13大州的地位，目前看来是有保障的，即使亚利桑那州的退休人口数量如日中天。与此同时呢，西雅图的人口增长很可能很快会使其在人口排名上超越正在萎缩的旧金山。这两所城市在全美排名分别为18位和17位。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旧金山的人口为873965人，但此后该市人口大幅缩减，至于缩减了多少则存在分歧。那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估计，旧金山的居民人数约为809000人，但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估计，截至2024年1月，旧金山的居民人数为843071人。无论如何，快速发展的西雅图都将超越那边发展缓慢的邻居，在人口排名上跃居科技之都。西雅图建造房屋的速度比著名的挑剔的旧金山快得多。与此相关的是，尽管经历了类似的科技繁荣，西雅图的房价却比湾区低得多。OK， 那让我们现在先进一则广告，广告回来继续为您讨论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了解梅登堡湾公园如何在华盛顿湖畔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现在参加调查，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独木舟或站立式桨板租赁，与您的朋友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 REI 船屋尽情享受。 请访问 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参加调查，赢取您的奖品机会。
OK， 欢迎回来。那我们来继续为您播报之前没有播报完的新闻。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是说西雅图的房价其实比湾区要低很多的。那根据 Zillow 的数据呢，西雅图的房租中位数为$2,166，而旧金山为$3,330。旧金山的房价中位数为$1,300,000，比西雅图高出近50%。住房繁荣有助于避免普吉特海湾地区出现湾区那种极端的住房供能障碍。但尽管如此，西雅图并没有完全相信通过住宅建设来摆脱住房危机的道路。布鲁斯·哈雷尔市长的西雅图综合规划草案缩减了他自己的部门规划建议，显然是为了避免动摇和保护单一家庭区免受更多住房选择的影响。哈雷尔政府提出的在未来20年之内至少新增100,000套住房的目标，不足以满足西雅图在未来20年内再增加22.5万居民的需求。就像过去20年一样，更不用说更快的增长了。瞻前顾后的增长计划，最终可能会削弱西雅图在住房增长和避免圣弗朗西斯房租上涨方面的势头。OK， 那其实这篇新闻主要在讨论的是说西雅图的人口正在快速的增长，并且很快的有望预计超过旧金山。那同时呢，也讨论了一下西雅图地方的住房的房租以及还有房租和住房价格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其实我最近也有比较深的感触，因为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提到说西雅图房租的中位数为$2,166，然后旧金山是$3,330，西雅图的房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贵，大概一个普通的 studio 都是会在2,000块钱左右。那我最近要 relocate 到 LA 去，所以我就一直在看 LA 的房子嘛。我发现 LA 的房子比西雅图的房子要便宜的多得多。那这个新闻中又提到了说，其实西雅图的市政府并不打算说去建更多的住房。那未来西雅图的房价会不会像旧金山一样更加的水涨船高呢？那作为我们学生或者是没有在科技行业从业的人员来说，这样子的房租的数额，这样子房租的金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小卢怎么看呢？
就是确实 ，April 刚刚提到，就是说西雅图的房价，甚至就是说，比 LA 感觉还高。
对，
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因为我一直觉得 LA 的房价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么这个新闻中也提到了说，这个西雅图的人口是正在快速增长的，是可能尤其是在一些科技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下嘛，它吸引了很多新的居民。当然了，就是也带来了比如说住房的供应啊，基础设施需求增加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挑战。那么就是虽然西雅图的人口增长是令人瞩目的，但是市政府的增长计划和住房目标却被认为是不足够的。尤其是市长布鲁斯提出的新增100,000套住房的目标，显然是无法满足未来20年内就是新增22.5万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可能会导致住房短缺和房价上涨的压力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西雅图呢，它现在主要的这个驱动力是净移民嘛，说明就是说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很大，但是如何去保障这个住房，如何去让迁移到西雅图的人就是说能找到合适的住房，是一个算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嘛。同时我们也刚刚结合刚刚的新闻，就是这个流浪汉的增加，就是它带来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住房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对，就是 包括他说到，尽管最高法院的裁决允许城市制定更严格的户外露营法律，但是这个西雅图的市长也表示，不会改变现行的无家可归者的政策。就这显示了，就是市政府和公共安全还有人道主义关怀之间，他尝试寻求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所做出的努力吧。但是，比起这个，但是这个住房的这个倡导者和无家可归者，无家可归者权益组织呢，对这个政策也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长远的住房和社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总之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或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的话，这个西雅图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这个房屋短缺，尤其是房屋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市政府提供就制定一些就是说政策，来确保城市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能够提供足够的住房和服务，来维持就是居民的生活质量，来如何平衡这个城市的发展还有这个社会的福利，是西雅图未来，可能是西雅图未来会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没错，非常的同意。嗯，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尤其是对于April 也是今年刚刚毕业嘛，应该是。然后对于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讲，要想留在这个城市里面工作，刚刚拿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自己出去租房子，这个房价的上升肯定是会对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大大的提高了成本嘛。
嗯、
对。
对，是
的。对，我们希望这个住房，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和就是这个工资，当地的这个工资水平能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房价一直上升，然后和这个当地的工资水平不平衡的话，就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嘛。
嗯，
对。
嗯，
好的，那我们也就是说期待这个相关部门制定更具前瞻性的这样的政策，来平衡城市发展和社会的福利。
嗯，没错，对，希望这样，希望西雅图政府能够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来应对这种急剧上涨的人口。嗯，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报告显示，华盛顿州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激增。一位令人震惊的最新报告显示，华盛顿州的致命交通事故正在飙升，去年死亡人数达到813人。最近数据来自 TRIP 国家交通研究非营利组织。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华盛顿州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激增了 86%。 美国汽车协会 AAA 表示，预计将有创纪录的6000万人在国庆节期间上路。这一新数字令人震惊。华盛顿州的驾驶员说，他们已经感受到了道路上的痛苦，也看到了各种不良的行为。西雅图记者约翰·基塞拉说，人们超速一倍。另一位西雅图司机加里·霍尔说，在人前插队，做诸如此类的事情。一位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来的司机说，他注意到这里的人没有国内司机那么宽容。克里斯汀·布莱特说，我们看到人们按喇叭的速度太快，非常粗暴。报告显示，华盛顿州的致命趋势正在飙升，2023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将激增 11%。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2023年的交通死亡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组织发言人洛基·莫雷蒂说，这份报告确实凸显了华盛顿州的交通安全危机。我们从 COVID 开始看到的这种飙升趋势在大多数州已经开始缓和，但华盛顿州的情况并非如此。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大流行病期间一直在增加，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研究人员发现，在全国范围内，大流行病与驾驶员行为的恶化有关，包括更多的超速行驶和注意力受损。这项研究没有具体数据说明华盛顿州的情况为何没有改善。一些驾驶员怀疑，这是否因为华盛顿州严格的追捕法律最近有所松动。吉塞拉说，如果你不执法，就会有违法者出现。TRIP TRIP 表示，基础设施的改善，如清晰的车标标记、照明良好的交叉路口、转弯车道以及适当的隆隆声带都会有所帮助。但莫雷蒂和司机们都说，我们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霍尔说，注意周围环境，确保自己不分心、不受损。我们都在赶时间，或这或那，但我们周围还有其他生命，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一新闻呢，讲述了这个华盛顿州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激增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事实。报告中也提到了说，这个在过去的十年中，华盛顿州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激增了 86%， 这一增长率是比较令人震惊的，特别是去年达到了813人，比前一年增加了 11%。尽管全国范围内交通死亡人数正在下降，但华盛顿州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表明这个该州在交通安全方面面临的严峻的挑战。那报道中也提到了说，驾驶员反映了就是道路上的一些不良行为嘛，比如说超速、插队、粗暴驾驶，然后驾驶行为的恶化也可能是导致交通事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执法力度的减弱也可能使一些驾驶员更有恃无恐，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部分驾驶员的认同。那么我其实感觉这个华盛顿州就是或者说是在西雅图居住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它不像国内嘛，国内的话它会有很多交通的探头，在十字啊，在红绿灯旁边，就出现了任何交通事故的时候，是可以去大部分情况
马上
像
对马上追溯，
然后就可以去寻找谁是去寻找肇事者也好，去划定这个事故的责任划分也好，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在美国或者说在就是说居住的西雅图的这个在西雅图居住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说它的交通路口啊是很少会设有探头的。可能是出于所谓对隐私的保护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它没有就是设有探头，而且它也不像就是说国内的话有很多的交通路口，繁忙的交通路口会有交警执法等等。所以一般可能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才会临时去叫警察过来划定这个责任，或者说是在高速上我们可以看到警察会随机去查这个车辆的超速问题这样子。所以但一旦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就很难去划分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然后不能划分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就没有办法去惩罚这个肇事者。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比较有恃无恐一些。对，所以说如何去来减少这个交通事故，或者来加强执法，可能会需要就是说考虑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或者说是如何去加强这样的执法来改善这个交通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 April 怎么看？
对，因为我是首先是想到了我之前不管是听我身边开了很多年车的朋友，他们从其他地方上学，然后后来 relocate 到西雅图来，还是说前段时间我父母过来，他们也在西雅图租车，然后我们大概开了有一个月吧。还有就是我之前在加拿大的朋友， 他们之前也来西雅图玩，然后开过车，这些他们这三个人他们全部都说，西雅图的司机有一些非常非常的不守规矩，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高速上车速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很多车变道的时候，他甚至连车灯都不会打，而且他可能会连变三四个道这个样子，所以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交通事故这么多，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是西雅图这边的司机开车确实是太不守规矩了。就我觉得快倒是好，倒是好说，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不守规矩的话，后面的车来不及反应，就是你做任何的行动之前不给后面车一个预告预示的话，后面车来不及反应，就在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交通事故更容易发生，并且更容易发生交通惨剧。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酒驾确实是查得不严，那会不会是有一些这个交通事故是由酒驾引起的呢？这个我们也在新闻中也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但是我觉得华盛顿州确实是需要更多的这种监测系统，不管是说安排更多的警察去查呀，还是说在路上安装更多的那种测速的，包括实时摄像头这种。因为我好像有听说美国的另外一个州已经开始在高速上啊路上啊安装中国的那种测速的系统了。对，
是的。那我们也就是说希望华盛顿的这个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的激增呢能够敲响一个警钟。然后也希望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来推动交通安全的全面提升，以减少交通事故，保护生命安全。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关于前几天的骄傲大游行。那在近2英里的路程中呢，身着彩虹服装挥着彩虹旗的人们沿着第四大道的西雅图骄傲游行路线排列。为庆祝西雅图骄傲游行50周年，游行主题现在追溯到骄傲游行的起源，纪念十强起义引发的同性恋权益和同性恋可见度的最初号召。参加游行的米奇特拉纳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遗愿清单上的项目。特拉纳是一名女同性恋，她说自己还记得一想到要参加这样一次公开展示 LGBTQ 代表性的活动，她就感到害怕，他直到40岁出头才出柜。特拉纳说，出生在60年代，经历了70和80年代的闭塞，没有归属感，后来你意识到有多少人和你一样，这对你的成长非常有帮助。虽然骄傲活动很快乐，但特拉纳说，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 LGBTQ 加社区及其盟友选择更大声更骄傲。特拉纳说，现在到处都是仇恨的事情，太多了，这让我更想庆祝。那自2020年以来呢，全国各州的立法机构都提出并颁布了反 LGBTQ 法案，其中大部分都针对变性人群体。2024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追踪了527项法案，华盛顿州在本届立法会议上提出了6项法案，但没有通过民主党控制的立法机构。OK， 那我们先进一则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让我们来继续之前的新闻。刚我们提到了2024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追踪了527项的法案，那华盛顿州在本届立法会议上提出了6项法案，但没有通过民主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尽管如此呢，特拉纳表示爱达荷州等邻州甚至全国各地的法案都对 LGBTQ 加的群体造成了影响。特拉纳说，他希望有一天所有人无论其身份如何都能平静地过自己真实的生活。特拉纳说，这是一个我们都是人的信息，你割伤了我们，我们会流血，我们都有感情，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前两天的这个骄傲游行呢，我也去了现场，虽然去比较晚，没有赶上没有看到这个游行，但是我确实是在之后太空针塔附近举行的音乐会上面看到了变装皇后和变装 king 的这样的表演。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舒展，因为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穿着非常有代表性的 LGBTQ 加群体的衣服，然后每个人都是非常自在的在做自己。那当然当我看到台上的演出以及下面聚集的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在进行的舞蹈非常的开心，跟爱的人亲吻拥抱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确实是眼眶有点湿润，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其实能爱别人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了。那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社会上的压力还是家庭上的压力，可能都会更大一些。那当我看到那样子景象的时候，我会更加的觉得感动，因为起码我们现在还有这样子的节日，这样子比如说六月份对吧，这样子月份可以去庆祝他们的权益，以及说是可能更加的具体一点说是他们为自己争取权益，然后去追溯他们争取权益的这样子的路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的。小卢，那日本是不是也有啊骄傲游行？
也有。还挺大的一个活动，虽然我当时正好有事情没有去参加，但是确实还是是一个受到非常大非常多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
也是六月份吗？
好，大概是在五六月份左右。
OK。
因为我有朋友是专门去参加了这个，然后做活动跟很多公司也是相当于有合作，也不是有合作，就是很多公司会组建那种 committee， 然后就是自己那种 community， 然后是专门可能大家谁想去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平时也会对，平时这个 community 里的人也会做一些就是说支持这个群体的一些小型的一些活动也会做到。对，其实就是新闻中有提到说他们面对一些挑战和压力嘛，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如果要是他没有说 去伤害公共安全或者说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应该尊重大家自己的这样的这个选择。
嗯，所以而且是真的，嗯，你说
我说这样活动其实相当于是对这个每举办这样一次活动相当于是对现状和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嘛，他们就是这个群体越来越团结，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表达了对自己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骄傲，也呼吁整个这个社会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对，
嗯，对对，是的，嗯，而且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种 LGBTQ 群体的人嘛，所以我确实是能感觉到每次到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他们其实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是社会在进步，然后我们有看到很多其实不是 LGBTQ 加的人，他们也会参与到游行的队伍中，那他们也会去身体力行的支持这些LGBTQ 加的群体，他们其实是少数群体嘛，那少数群体的处境我相信因为美国这样子一个社会，不管是亚裔啊还是非裔美国人，我们其实都是少数群体，那更往大了说，在最就是整个世界而言的话，那女性其实是弱势群体，那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能够共情到 LGBTQ 加群体的一些他们的 struggle， 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想要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也是希望我以后每一年的这个游行都可以去参加，我非常想要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爱，然后感受到人和人之间那种最强烈最真挚的那种碰撞，那种感情的碰撞，对，我还记得我那天去在草坪上面就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写了一个纸壳的一个小牌子，然后上面写的是 free tampon， 就是免费的卫生棉条，然后她就在那个草坪那里发很多免费的卫生棉条，我觉得真的还蛮暖心的。嗯，
确实，
嗯，
也希望就是说这些在努力争取自己权益的人可以得到对应的回应，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可以理解和了解这个群体。
嗯，没错。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西雅图整形医院被控发布虚假好评，必须赔偿500万美元。根据一项联邦统一令，西雅图地区的一家整形外科提供商被指控因负面评论威胁患者并发布虚假正面评论，必须向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数千名华盛顿州患者支付500万美元。据西雅图时报报道，周一提交的统一令解决了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于2022年12月提起的诉讼，诉状指控 Allure Aesthetic 和所有者贾瓦德萨扬博士违反了州和联邦政府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发布虚假评论并强迫患者签署保密协议，禁止他们发布或发表任何关于 Allure 的负面评论。这项向美国华盛顿州西区地方院提交的决议要求 Allure 向约21000人支付约150万美元的赔偿金，被迫签署非法 NDA 的人每人将获得50美元，而在签署非法 NDA 之前支付了不可退还的咨询费的人将获得120美元。根据该决议，其余款项约350万美元将用于弗格森办公室的律师费、诉讼费以及监督和执行统一令。弗格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撰写关于企业的真实评论不应受到威吓和恐吓，消费者在决定信任谁时会依赖评论，尤其是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安全的服务。这项决议要求 Allure 对公然违反这种信任和法律的行为负责，并确保诊所停止其有害行为。Allure Aesthetic 的律师艾琳 M. 奥利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做出和解的容易，和解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公司很高兴能解决此案。奥利里说，这次合作性和解虽然不承认错误，也解决了双方提出的索赔要求，但 Allure Aesthetic 可以继续专注其核心使命，即为患者提供体贴入微的护理。Allure 的所有者萨扬位于西雅图。诉讼称 Allure 还以其他几个名称开展业务，包括 Idlewood Surgical Center、 Gallery of Cosmetic Surgery、 Seattle Plastic Surgery、 Northwest Nasal Sinus Center、 Northwest Face and Body、 Idlewood Surgery Center 和 Northwest Nasal Sinus Center， 也在同一令中被点名。根据其网站，该公司提供手术和非手术服务，包括整形和美容手术。投诉指控 Allure 存在非法经营行为，包括在 Yelp 和谷歌上发布虚假的正面评价，压制真实的负面评价，从而人为抬高自己的评分。诉讼称该公司还操纵当地媒体举办的最佳医生评选活动，截留本应给患者的数万美元回扣，并篡改患者手术前后的照片。根据投诉 Allure 威胁要起诉一些患者，如果他们不删除负面评论。Allure 也确实起诉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该公司向患者提供现金和免费服务或产品，作为删除负面评论的交换条件。诉讼称，该诊所还让10000多名患者在接受治疗前签署保密协议，限制他们在网上发布的负面评论。诉讼称，萨扬亲自授权向发布负面评论的患者提供的金额或服务价值。据称，他还指员工创建虚假的电子邮件账户。冒充患者发布正面评论。该决议还要求 Allure 聘请第三方法务会计公司对其消费者回扣计划进行独立审计，以确定哪些人被拖欠回扣，并应要求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供未来10年遵守同一令条款的证明。如果 Allure 或其相关企业违反这些条款，他们将面临民事罚款，每次违规最高可达12万5000美元。那么这则新闻呢，主要是报道了西雅图地区整形外科提供商 Allure Aesthetic 及其所有者贾瓦德萨扬博士因威胁患者并发布虚假正面评论而被罚款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就是也是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重要性。Allure Aesthetic 因发布虚假评论并威胁患者而违反了州和联邦者的联邦消费者的保护法。这种行为呢，它不仅是损害了患者的信任，也严重影响了公众对医疗服务评价和选择。尤其是它是一个整形外科的提供商来讲，它的真实评价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会有很多消费者在做出这个涉及自己健康和安全的决策的时候，是他们是很依赖于这个真实的评价，还有这个评论和反馈的。所以说，这个整形外科提供商 Allure Aesthetic 的行为呢，也违背了商业透明度和诚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实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我不知道 April 对这个新闻怎么看呢？
其实这种行为在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确实是也有看到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新闻。那这个像整形医院这种虚假的广告其实也屡见不鲜了。很多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看到他们打广告会发两张图片，before and after，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作假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 P 图，对吧？其实有可能有的时候做的并没有那么的自然，并没有那么的好，但是那这个你也没有，就是你也无从对证，说白了。那尤其是像这种整形的医院，其实大家去整形医院，那无非就是让自己能变得更美嘛。那对于这种欺骗的行为呢，是我觉得是比如说你像我们如果说是在那种美甲店，或者是说普通的那种做美容的那种店里边， 它可能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像整形医院有的手术有可能会动骨头，那我的安全，消费者的安全谁去保证呢？如果他这样子拼命的刷好评的话，而且新闻里面也会说到他还有其他的就是几个名称来开展业务，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造假的事情。对，那我也是希望任何的关于医疗的，其实不光是医疗吧，就是任何的商业都能够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而且啊，对，我们也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些餐厅什么的，他们其实也会发布巨大的评论，然后有一些药铺上的评论明明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却发现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吃，然后很多的评论也都是假的，都是他们找人来写的。对，但是这样子的商家，我相信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是不是一个好商家的唯一标准嘛。对，这样的商家他有可能可以赚一点点的快钱，但是他一定在最后会付出代价的，并且会流失掉所有的曾经对他信任的消费者们的。
对，而且对于这个患者或者消费者来说呢，这个事情也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有权利发表真实的评价，不应该去受到商家的恐
对
胁。
是的，
需要就是这也提醒了作为商家来讲，他们需要尊重患者的反馈和意见，来提供高质量和诚实的服务，才能赢得公共的这个信任。其实消费者的信任是企业最宝贵的一个资产。我们可以就是看到有些商家呢，他们的评分或者说他们的评价，他们会有很多不好的负面评论，但是如果他们通过这个负面评论来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商店会需要做哪方面的改变来满足、
对，没错，
对，来满足消费者的这样的需求呢，那我们对这些商家也是并不会说对于他的单方面的负面评论而就是对这个商家的
不选择他。
对，所以比起这个很高的评价来讲呢，这个企业的诚信和透明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就是试图操纵或者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呢，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并且会受到一些法律制裁。也希望通过这种事件吧，能够提高公众对消费者保护和企业责任的这样的认识，来推动他们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是的， OK 了，那今天的本周热点新闻就到这里了。以上的新闻内容呢，是由小卢跟 April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的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以及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